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挪亚方舟。圣经章节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到二十二节。在挪亚的世代里，地上恶贯满盈，充满了邪恶，世人罪大滔天，道德败坏，正如今天的世代一样。犯罪率是一天一天的在上升，社会的道德也是一天一天在下降。我们在报章、杂志、电视、新闻里头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征战，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我们又看到了世上的暴力、凶杀、诡诈、欺骗、色情、淫欲。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也和挪亚当时的世代一样的败坏和邪恶。让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要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我们再读第八第九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在那世人都同流合污犯罪的世代里，唯独挪亚一个人出淤泥而不染，他与神同行。于是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主就对他说，我们再看第十三、十四节，上帝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斐木造一纸方舟。上帝对挪亚说，世人的罪大恶极，他们的结局已尽，审判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我要使洪水泛滥，淹没整个世界，毁灭全地，凡是有血气的有气息的生物全都要死。但是挪亚，因为你不与世人臣服，你不与世人同流合污，却与我同行，你走在义路上，你是个义人，所以我要怜悯你和你的家，去照着我的指示和吩咐造一纸方舟，我要借着这个方舟来拯救你全家人的性命，为我在地上存留火种。挪亚相信了神的话语，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建造完成了这个方舟。于是他和他的一家八口和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成双成对的进入了方舟。七天之后，大洪水果真来了，淹没了整个世界，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逃躲了这场大洪水。可能有人认为挪亚方舟不过是个神话故事，无稽之谈罢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各个的领域，不同的领域里，考古学、地质学、历史学、人类学，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学者收集到资料和证据，来证明挪亚方舟并非神话故事，而是个历史的铁的事实。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活在挪亚的世代里，你对挪亚建造方舟会有何感想？让我再重复一次，如果我们活在挪亚的世代里，那么请问大家，你对挪亚建造方舟会有何感想？ 让我们想象，挪亚大叔是你的隔壁邻居，成天到晚他一家八口就在那儿叮叮当当敲敲打打，在他们家的后院里头造一个好大好大的船呢、一年到头年复一年，几十年来如一日啊，别的事情他们什么都不干，就在那儿造方舟，叮叮当当敲敲打打的。那么请问大家，你会对挪亚建造方舟有何感想？现在让我向大家介绍三个人物，第一个名叫好机巧，第二个名叫半吊子，第三个名叫傻媳妇。这三个人每一个对于挪亚建造方舟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现在让我一个一个的分别把他们介绍给大家认识。第一个叫做好机巧。好机巧先生从挪亚的家门口经过，他听到那儿叮叮当当敲敲打打的，他就跑过去看看。嘿，挪亚大叔啊，你在那儿干嘛？
是谁呀？哦，是好机巧小弟啊，我在这儿敲钉子，你看不到吗？
我知道你在那儿敲钉子，但是挪亚大叔，你在造什么东西啊？
我在造方舟。
什么？方舟？方舟是啥玩意儿啊？
方舟你都不晓得？方舟就是个大船的意思嘛。
什么？你在造大船？哎呦，这么大一个船啊，三层楼哎，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哎呀，乖乖，懂得懂，这么大一条船你造了它干嘛啊，挪亚大叔啊？
听着好机巧小弟啊，因为世上恶贯满盈，世人罪大滔天，所以神要使洪水泛滥淹没整个世界来审判罪人，所以我现在在造这个大方舟是为着大洪水的审判做好准备呢。
啊？什么？大洪水要泛滥要淹没整个世界？哈哈哈哈，诺亚大叔啊，您在开玩笑吧？你真是风趣啊！大洪水要泛滥，神要审判世界。哎，挪亚大叔啊，有史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大洪水的，就算现在一点洪水的征兆或迹象都没有啊，哎，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发大洪水淹没世界呢？哎，挪亚大叔您开玩笑吧，哈哈哈哈，大洪水。
听着好机巧，我是一本正经严严肃肃地向你讲话，神亲自启示了我说大洪水一定要来，我不是开玩笑的，神说了一定会做到的，他是信实的，他说到做到。听着，世界的末日已近了，审判的日子近在眼前，洪水就要来了，所以好机巧小弟啊，我劝你赶快悔改吧，接受神的赦免与救恩。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洪水到的时候你就难逃神的审判了，你要被洪水给淹死的。
哎呀，胡说八道，这老头儿，哎，你这老头啊，宗教狂热，走火入魔，病入膏肓喽，迷信迷得疯疯癫癫，神经不正常喽。
我头脑清楚得很，洪水一定会来的，好机巧小弟。
大洪水要来，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哎呀，诺亚大叔啊，您别再无中生有了，穷紧张。 就算洪水要泛滥，也不可能淹没整个世界的。我跑到高山上面去避一避，不就成了吗？是犯不到我的。哎，我劝您啊，挪亚大叔啊，别在那儿白费精力造方舟了。你辛辛苦苦所造的方舟是永远派不上用场的。我劝你啊，还是聪明点的好，像我一样，把你的精力花在盖大洋房上，哈哈，好好的享受享受这大好人生吧，别傻啦，挪亚大叔。
听着，好技巧。洪水到的那一天，你辛辛苦苦所盖的大洋房就要给冲跑了。到那一天，我盖的大方舟就要派上用场了。
嗨，真是，哎，这老头儿真是顽固不化，愚不可及呀！你真蠢呐！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懒得跟你啰嗦。哎呀，诺亚大叔，你要浪费你的精力去造方舟就去吧，我忙着盖我的大别墅，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傻瓜，笨蛋！
这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一个人物，他名叫好机巧。他是一个完全不信神的人。现在我向大家介绍第二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半吊子。他是个温吞水，不冷不热的，半信半疑的。他是挪亚大叔的隔壁邻居，所以他对挪亚的为人处事所作所为都了如指掌，非常清楚。半吊子自言自语地说，咱们那个隔壁邻居啊，那老头儿挪亚大叔啊，也真可怜，我好同情他，人嘛也真是个好人，就是他信宗教迷信过分了一点，有点疯疯癫癫的。他宣称啊，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说有一天上帝向他显现，告诉他什么洪水的审判啊，方舟的拯救啊，哎呀，我也搞不清楚。从那一天开始啊，他的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他辞掉他本来那份好好的工作，开始来建造方舟，一条大船在他后院。哎，从早到晚他就在那儿砍大树、锯木头、敲钉子，哎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啊，就在那叮叮当当、敲敲打打，忙着在那儿造方舟。你说奇怪不奇怪呀？也真是令人费解啊，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他本来那份好好的工作他不去干，厚厚的薪水也不要，为什么他要放过在世上飞黄腾达的大好良机，反而去造那个方舟？我真不懂那个方舟大船有什么用哦，他常年累月辛辛苦苦的费了那么大的心力，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金钱，在高山上面造了那个大船，结果连水都碰不到，这不是白费精力浪费时间吗？哎，真傻。哎，其实啊，挪亚大叔说他傻嘛，他也真不傻，他非常的精明能干，他是个人才啊，本来在世上他可以大有作为的，结果却一辈子埋没在深山野地里头造方舟，太可惜喽，人才都给流失喽。别人啊，趁着年轻力壮，都好好在世上拼干一方，干一番事业出来，创造光辉灿烂的前程。别人个个留学深造，攻读博士，找好工作，赚大钱，买大房子，开大汽车。别人个个在世上出人头地，大有作为，大有出息啊。但是挪亚却一事无成。他只顾自己在那儿傻乎乎的在高山上面造方舟，哎，真是没出息啊。别人都在追求丰富的物质享受，但是他只求什么天上看不到摸不着的什么永恒的荣耀，哎，只要在地上他有吃有穿，简简单单过得去，他就心满意足了。 别人都是满脑子的生意经啊，生财之道，怎么样赚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别人谈的都是什么读书啊，移民啊，找好工作啊，买大房子啊，赚大钱啊，但是他满脑筋的都是神的话语，他讲的都是什么神的公义，末日的到来，神的审判，神的慈爱，神的救恩，讲的都是什么洪水的审判，方舟的拯救。哎呀，我搞不懂了。他看到人就跟他们什么传福音讲道理，跟他们说你要悔改，因为末日要到来了，神要审判世界，洪水要来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要受到神的审判。哎，什么，我搞得别人都怕他了，老远看到他来就要避开三分，说这老家伙又来，那宗教狂，哎呀，赶快跑，赶快跑。我啊，倒是有点同情这挪亚大叔的，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传道，传了一辈子，哎呀，都没人信他，只有他一家八口，其他人一个都没说服。哎，我倒是蛮喜欢这老头的，我欣赏他的正直，他的坦诚。哎，他不是个两面派的人，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看他表里一致，言行合一，他怎么信就怎么行。哎呦，说不定他讲的道是真的嘞，洪水真的要来了。哎呀，来了还得了，我赶快要帮他砍两棵树，钉两根钉子，锯几根木头，捐几块钱。如果万一他所讲的大洪水来了，哎，我所积的功德也可以在方舟里头为我保留一席之地，我也可以逃躲这场杀身之祸。哎，嘿嘿，好主意，我可以一只脚踏两条船，一方面我可以在地上舒舒服服地享受我的大好人生，另一方面我在天上也买好了保险以防万一，哈哈，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太好了。这是半吊子，他是第二个人物，他是个温吞水，不冷不热，半信半疑，他是个有名无实挂羊头卖狗肉的冒牌基督徒。现在我向大家介绍第三个人物，他名叫傻媳妇。傻媳妇后来和挪亚的一个儿子结了婚，成了挪亚的媳妇。傻媳妇跑到挪亚大叔那儿对他说，哎呀，挪亚大叔啊，真是感谢您老人家，您把宇宙的奥秘，人生的归宿，还有末日的审判全都告诉我了。如果您不告诉我，我这一辈子就要糊里糊涂，晕头转向，真是不知何去何从啊。人从哪来，活了为什么，死了又到哪去，我真是不知道答案啊。但是自从您告诉我这些事，我现在开了窍了，我的灵眼现在开了，我看到了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了，我也看到了世界的短暂，世上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真是虚浮缥缈的很，转瞬之间就要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大洪水一来全部都要给冲跑的啦。一个人就算赚了整个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到了洪水降临的那一天，就算我的谷仓里头堆满了大米，我的银行里头堆满了美钞，又有什么用呢？大洪水一来，一下子就冲走了。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点点滴滴所积累的金银财宝、首饰、电视、冰箱、录像带、录影机，还有我20年来分期付款好不容易买下来的大楼房，到了洪水一来，一下子又给冲得一干二净嘞。哎呀，我这忙忙碌碌一辈子都要前功尽弃，白干了。我不能再捕风捉影、执迷不悟了，要赶快，我要把我的金银财宝都投资在建造方舟上，也要投身加入挪亚的工作大队，全心全力的建造方舟。因为洪水一来，其他一切的东西都要失去它们的价值，唯有这个方舟才能够经得住洪水的审判，唯有方舟才能够存留，其他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的。 哎呀，洪水来临的日子多可怕呀。
哎呀，
你想想看，那一天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都要在方舟的外面，到处都可以听到尖叫呼求声，救命啊，救命啊，开门，开门啊，让我进方舟，快点，快点开门，救命啊，我要淹死了，救命啊，哎呀，救命啊，都是你不好啊，你明明知道洪水要来，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呢？哎呀，我现在我们要淹死了，为什么不早讲啊？我们的血要归在你的头上，你要还我们的血债啊，救命啊，要淹死了。多可怕！哎呀，我要在世界末日没有来到之前，趁着现在还有时日，我要赶快警告世人神的审判。世界的末日已近，神的审判近在眼前，洪水就要来了。我要劝他们赶快悔改，接受神的赦免和救恩。如果他们不信的话，当洪水日子到的时候，后悔莫及啊。哼，就算他们笑我是个傻媳妇宗教狂，他们说我疯疯癫癫傻里傻气的也无所谓嘛，我不在乎，因为审判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当那一天我安安稳稳地避难在方舟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傻瓜。这是傻媳妇，她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信徒。请跟我翻圣经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三到第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挪亚的时代有一个大审判的日子，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有一个大审判的日子将要来到。就像在那时，就是在挪亚的时代里，神用洪水淹没毁灭了当时的世界，所以在这时，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神也要用烈火焚烧毁灭我们现在的天地。让我们再读第六第七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就像神用洪水审判了挪亚时代的罪人，所以神也会用烈火审判我们这个时代不敬虔的罪人。主的日子就是主用烈火焚烧世界，毁灭世界，审判天下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我们怎么能够肯定呢？ 因为他过去洪水的审判成了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也肯定的知道他将来烈火的审判也必定会成为事实的。主再来的日子，就是他用烈火审判天下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让我们读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主的日子就是烈火焚烧世界的日子，就是主要审判天下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有如贼来到一样。如果一个贼，一个小偷要到您的府上登门拜访，他会不会事先写封信，预约个时间跟你讲好啊，说亲爱的主人啊，我的名字叫做小偷，我是个贼，我准备在10月1号早上凌晨2点登门拜访，我一定会准时到达，请您把你的大门不要锁上，把你的后门打开，把你保险箱的钥匙放在桌上，把你的大狗给拴好，多谢您的合作，敬爱的小偷，敬上。如果一个贼要来，他会不会事先跟你约个时间，写封信，预约个时间呢？绝对不会的。贼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你意料之外的时候突然袭击。同样的，主的日子就是主用烈火焚烧世界审判世界的日子，也要像贼来到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随时会来，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可能是后天，可能是10年后100年后，可能是早上，可能是中午，可能是晚上，他随时都会来到。这是主的应许，他一定会来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应验的，他会用烈火审判世界，毁灭天下。让我们读第3、第4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啊。好讥诮的人会出来讥诮嘲弄，说哎呀，主说他要来，他应许了，他一定会来到世界上审判天下，审判罪人，他要焚烧世界，毁灭天下。哎呀，但是我们等了那么久，还是老样子了，等那么久他怎么还不来，他为什么那么慢呢？是不是他忘掉了，他单言了，是不是啊？他忘掉了他的应许了吧。让我们读第8、第9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不是主在单言，他迟迟不来啊，不，而是主宽容我们，他大有慈悲，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啊。但是主的应许必定应验，他必定要来，他必定要用火审判天下，毁灭天地。面临着主的再来，我们应该怎么办？面临着主烈火的审判，面临着世界的末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再来，我该怎么办？审判台如何把账算？教会荒凉，群羊分散，成为掠物真凄惨。救命救命吧，哀声是否没听见？为何人心一时为念，奉献成为虚谎言？主再来是否能被提？主面前能否得赏赐？迷羊不寻，病羊不管，远强到他真可怜。
心无心无宝，无力钻进葡萄园，为何懒惰身家不管，急去居住天花板。主管看心中甚忧伤，工人呀你今在何方，时候已到还不醒悟，将来后悔无话讲。起来起来吧，庄稼输了等收割，莫快镰刀抓住机会，光阴宝贵尽忠心。祖呼声我已听见了，且能在撇阳人方等，再次去栖息我最前，我要甘心在线上。福呀天福呀，服从尊命无拣选，冷风寒霜至死向前，望足标杆直奔跑。
主再来，我该怎么办？面临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迎接主的再来？
一共有九点。
第一点，我们应该圣洁敬虔的与主同行。我们刚刚看了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就是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第六节告诉我们过去的世界，第七节告诉我们现在的天地，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未来的新天新地。我们先看第六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当时的世界就是挪亚当时的世界，就是那过去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那过去的世界已经被水毁灭了。我们再看第七节，现在的天地，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现在的天地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会暂时的保留，一直等到神用火来焚烧它、毁灭它的日子。我们再看第十三节，讲到新天新地，这未来的世界。十三节，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着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在这未来的新天新地里，有益居在其中，就是在这新天新地里没有罪恶。而且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也告诉我们，在这新天新地里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是一个永远长存的新天新地。这就是神永恒的计划。那过去的世界，就是挪亚当时的世界，已经被水毁灭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天地，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暂时的，暂时的存留，一直等到主要来的日子。主应许了我们，当他来的日子，他不但要用火焚烧毁灭现在这个天地，而且他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有益居在其中永远长存的天地。凡是重生得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将在那未来的新天新地中有份。这是神的计划，永恒的计划，也是神的时间表。我们既然知道了神的计划和神的时间表，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应该与神的计划相称。我们生命的节奏和生活的步调也应该与神保持一致，我们应该与神同行。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挪亚和神同行。 在挪亚的世代里有好多人，所有的人都跟上帝的步伐脱了节。上帝走得快，他们走得慢，上帝走得慢，他们就走得快。上帝行在圣洁、光明和公义中，他们却活在黑暗和罪恶中，他们的脚步和上帝失调脱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计划，他们不知道神的时间表，他们不知道神的审判，洪水的审判近在眼前，大洪水随时都可能淹没世界，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神的时间表脱了节，失了条。大洪水都快来了，随时大洪水要淹没毁灭世界，但是他们还在那执迷不悟，醉生梦死，尽情享受，拼命赚钱。在当时的时代，这么多人当中，只有挪亚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与神的步调一致。挪亚与神同行，他行在神的公义和圣洁中。为什么？因为挪亚知道神的时间表，他知道神的计划，他知道洪水的审判即将来临。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既然知道神的时间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天地只不过是暂时的，主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这现在的天地将要被烈火焚烧，将要毁灭。我们也知道神将要创造一个永远不会毁坏的新天新地。我们既然知道如此，我们也应该和挪亚一样与神同行，活在神的圣洁、敬虔和公义中。让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面临着主的再来和他烈火审判的日子，第一点，我们应当圣洁敬虔地与主同行。现在讲到第二点，我们也应当捉紧时机传扬福音。圣经里头记载了只有两个与神同行的人，第一个人当然是挪亚。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已经读到挪亚与上帝同行。第二个名叫以诺，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上帝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还有二十四节，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挪亚和以诺这两个与神同行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预言神的审判，传扬福音，劝人悔改的人。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是个传义道的人，他传道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警告他同世代的人，洪水的审判即将来临，赶快悔改，改邪归正，接受主的宽容与赦免。所以挪亚传义道，他预言了神的审判，洪水的审判，他传扬福音， 劝人悔改归主。以诺也是如此，在犹大书第14-15节这么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所以以诺也传义道，他也预言了神的审判，他传扬福音劝人悔改。这两个圣洁敬虔的与神同行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时间表，他们知道神审判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他们都捉紧时机传扬福音。同样的，我们面临着主的再来和他烈火审判的日子，我们也应该捉紧时间传扬福音。哎呀，在主再来的日子，烈火要焚烧整个世界，哎呀，多可怕哟！那一天，所有不信主的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那些不信主的人都要活活的被烧死啊！他们要高声呼叫，救命啊，救命啊，要烧死啦！哎呀，都是你不好，你明明知道神要审判世界，烈火要焚烧宇宙，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呢？我们的血债要你还呐！哎呀，多可怕哟！在世界末日之前，在主还没有来用火焚烧毁灭世界之前，趁着尚有时日，我们要赶快警告世人，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的审判近在眼前，他要用烈火焚烧毁灭整个天地。到如今为止，主的应许尚未成就，烈火的审判还没有来到，但是不要以为主在单言，他迟迟不来。其实不是他在单言，而是他在宽容我们，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要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我劝大家要赶快悔改，接受主的赦免与救恩，接受他的宽容。如果你硬着脖子不相信这福音，到了主再来的日子就后悔莫及了。所以面临着主的再来和他烈火的审判的日子，我们应当抓紧时机传扬福音，这是第二点。好，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我们应当尽心竭力建造教会。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活在挪亚的时代，而且知道也相信大洪水要来淹没世界，那么请问大家，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面临着大洪水的审判，我们该做的最紧急的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什么？当然其中之一是抓紧时间警告世人洪水要来，但是单单是警告人洪水要来还不够，除此之外，我们更要建造方舟，因为当洪水来的那一天，唯有方舟能够耐水，唯有方舟能够救人，其他的一切都要被洪水毁灭的。如果我们单单警告别人洪水的审判，而不建造救人的方舟的话，那么他们还是要淹死的。那我们不是在传福音，而是在报恶讯啦！洪水要来，洪水要来，结果他们还是逃不了神的审判的。所以，我们不仅仅要警告人神的审判，而且更要赶快建造他救人的方舟。洪水的审判显示出神的公义，方舟的拯救显示出他的慈爱。所以面临着洪水的审判，我们的当务之急不仅仅是告诉人神的审判来表明神的公义，而且我们更要赶快建造方舟来施行神的拯救。这才是福音，这才是好消息。 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当我们面临着烈火的审判，现在不是洪水，而是烈火的审判，当我们面临着这烈火的审判，我们的当务之急在这个时代里又该是什么呢？现在不是建造方舟了，而是建造教会，因为方舟能耐水，但是教会能耐火。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用烈火焚烧天地的那一天，唯有教会能够耐火，其他的一切都要被烈火烧为灰烬。但这能耐火的教会是什么呢？是神的圣殿，也是神的房屋。但神的圣殿，神的房屋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上面挂了个十字架的大教堂呢？那是不是教会呢？不，神真正的教会，神的殿，神的房屋，不是用砖头盖成的，而是用人盖成的，不是用死的石头造的，而是用活的石头造的。这些建造成教会的活石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圣殿里的活石，我们一起构成了神的教会，我们才是真正的神的殿、神的房屋、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教会。这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看到了吗？圣经上说我们是主的圣殿，他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被建造成为他的居所。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像活石，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块活石，活的石头，我们一起被建造成为神的圣殿、神的灵宫，他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这才是真正的神的教会。唯有这个用活石建造成的教会，不是用死的砖头和木头做的，不是那个大的建筑物，那个大教堂，而是用活石，基督徒自己用活石建造成的教会，在烈火的审判的日子里才能够耐火。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用活石建造成的教会能够耐火呢？请跟我翻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注意这里保罗这个作者在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你们是神的圣殿，你们是神的居所，你们是神的房屋。我们再读第十节，使徒保罗继续说，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神房屋中的一块活石而已，而且每一个人也是建造房子的一个工人。圣经上这么说，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说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一块活石，而且是一个工人，一个建造神的圣殿的工人。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可以建造两种截然不同的工程。第一种工程是像金银宝石的工程，是在烈火审判的日子里能够耐火的工程，金银宝石能够耐火的。第二种工程是像草木和谐的工程，这是在烈火审判的日子里头不能够耐火的工程。这样的工程在神烈火的审判的日子里会被烈火烧尽的。让我们再读一次第十三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我们再读第十四节到十六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第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上帝的殿，神的灵，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为圣殿中的活石，在烈火审判的日子里头，我们自己这些活石能够耐火，但是身为建造圣殿的工人，建造教会的工人，我们所建造的工程在烈火审判的日子里头要受到火的考验。来看看我们的工程是哪一种工程，是真材实料呢，还是偷工减料？如果我们的工程经得起考验，犹如金银宝石，是耐火的工程，那么我们要得到神的赏赐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工程经不起考验，犹如草木和谐，是不耐火的，那么我们就要受亏损了。我们辛辛苦苦所建造的工程都要被烈火焚烧为灰烬的。但是我们自己身为神圣殿中的活石却能耐火，我们自己能够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在火口余生，两手空空，除了保住自己一条性命之外什么都没留下，我们要羞羞愧愧地见主面。再请问大家一次，面临着大审判的日子，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什么？在挪亚的时代里，他的当务之急是造方舟，他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钱财全部都投资在方舟上，因为他知道唯有方舟能够耐水，唯有花费在建造方舟上的心血不会白费，能够存留。但是为自己辛辛苦苦所成就的一切都要被大洪水冲走的，所以挪亚就尽心竭力地建造方舟。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时代里，面临着主的再来和那烈火审判的日子，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什么？是建造教会。因为就像方舟能耐水，教会能耐火。就像挪亚尽心竭力地建造方舟，我们也应该尽心竭力地建造教会，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投资在教会上。因为唯有教会能够耐火，唯有花费在建造教会上的心血不会白费，能够永远的长存。但是我们为自己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为自己 这二三十年分期付款好不容易买来的大房子，还有辛辛苦苦做牛做马点点滴滴积累的钱财，还有我们为自己多年心血悬梁刺骨拼搏来的博士学位，在主再来的日子里转眼都要被烈火烧为灰烬化为乌有的，我们就会白费了一身的心血前功尽弃的，唯有教会能够存留。所以面临着主的再来和他烈火审判的日子，我们应当尽心竭力地建造教会。